有些人自信心非常糟糕，有些人自信心很强，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有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你自己哈。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有价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被上帝所造的。事实上，基督徒的观念不仅是对人有很正面的看法，基督徒对万事万物都有很正面的看法。基督徒不仅对万事万物有很正面的看法，基督徒对历史文化有很正面的看法。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他所创造，他所管理的，所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那跟这刚好相反的是无神论或者是佛教的想法，就这世界是很悲、很苦、很空、很虚。那么儒家和有一些无神论希望能够在这个并没有全能慈爱上帝的世界里面找出一点人可以上进积极的一些想法。他们很努力，我也不说他们的努力都是错误，但是就是从我们圣经来看，那个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不认识这位全能慈爱创造管理一切的上帝，你就很难有个正面的看法。各位，我觉得来到日本你更应该这样觉得。日本这个国家真是守规矩，很有礼貌。日本这个国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是海啸以后所表现出来。如果在别的国家找亡国不知道多少次，哎呦，他们那么沉着，那么有礼貌，那么守法，很了不起。我很佩服这个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那几乎被毁灭的国家，他们这么上进，让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产品，然后有很好的国民素质。但你住在日本，你也知道这里的人非常悲哀绝望。就是你们也知道，可能你们有人多少也受日本人影响，觉得我们也要很有礼貌啊，讲话要问彬彬有礼啊。但是彬彬有礼的结果可能就是我们会很，也是一样，我们会很绝望。但到底我们努力上进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没有？好，我不去批评别的国家、民族或者甚至其他宗教，我只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我们讲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是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让我不只是人，万事万物、一草一木、自然的文化的都非常的荣美，因为上帝是全能又爱这个世界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人没有这种快乐，没有这种盼望的原因就是罪恶。当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得到这个世界，不管你的个性乐观不乐观、达观不达观，不管你的家庭有钱没有钱，不管你的出身好或不好，你只要真的信靠了这位耶稣，你知道你被这位全能慈爱的上帝拣选恩待，有永远的祝福。那个永远的祝福，有的时候圣经用的字是我们得到永生，有的时候圣经用的字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有的时候圣经用的字是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有的时候圣经用的字是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有的时候我们用的圣经用的字是我们成为上帝身体上的一部分。总之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我们信了耶稣所得到那个这个世界不能给你也夺不走的那个美好而且存到永远的状况，永生、自由、平安、称义等等。那今天我用的字是安息。诗篇119篇165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这个平安就是安息，这个平安就是和好，这个平安就是一种在上帝拣选、保护、恩待、拯救、使用当中 我们有一种不会被夺走的生命和喜乐。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他的志。其实志气还是可以被夺走的，各位，你志气再坚定，环境太艰难，最后也会绝望的。各位，你再志气再坚定，一直饿肚子你也愿意做乞丐的。你志气再坚定，太苦了，太辛苦了，你可能也还是会低下头来的。可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永生、自由、祝福、永远的福分是夺不走的。圣经，我再一次说，用很多不同的字眼来描述，其中用的一个字就是安息。那各位，这里从负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负面，我们都有不安、害怕、恐惧、绝望、悲伤、紧张、担心、忧愁，我们每个人都有。各位，包括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太多苦难了，我们这么多苦难叫我们很害怕，叫我们很没有安全感。但当我们有了很多钱、很多的武器、很多的人、很多的知识、很大的土地，跟我们还是很多的不安。好，我们也再一次不讲国家民族的事，我们只讲个人。其实这跟国家民族都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在上帝手里，你就不安。包括我特别要说日本人了，我说了不讲日本人的，但是实在是在这个土地上，我觉得人是看起来那么宁静平静哈，处变不惊，可是心中哈很多的恐惧，这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就有恐惧。圣经上讲，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惠之下，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喜爱上帝的律法，即使喜爱上帝的律法有痛苦，我们还是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半跌。跌倒了可以再起来，在哥林多后书讲，我们被打倒了是不致死亡的，即使是被打倒，我们不致死亡。好，可是我们要说啊，当上帝的儿女得到了这些非常美好东西的时候，又有一个刚好相反的东西，就是我的题目与安息刚好相反的是警醒。我们得到了这个美好的恩典，我们又要非常的警醒、谨慎、小心，这两个是相反的。安息就是你呼呼大睡，正在你旁边打锣都醒不了。警醒是你随时保持着一个那个电影里面那种警卫分子的那个警醒，随时看有没有恐怖分子要拔枪，随时你枪要拔得比他更快一点。警醒连眼睛眨一下都不行的。安息就是眼睛都闭起来睡觉了，警醒是非常的紧张的状况。这两种状况就好的而言，基督徒都应该有。一方面，安息是我们知道我们被上帝爱、被上帝赦免、被上帝拯救、被上帝保护、被上帝恩待，在每件事他都照顾我们。不管你在失业中或家暴中，甚至在最大的痛苦中，在监狱中，在死亡中，你都知道你应该信靠耶稣，你有平安，你有安息，所以你不在紧张里面。各位，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会碰到同样的事，你会碰到失业，你会碰到失恋，你会碰到失学，你会碰到失去健康，你会碰到各种的难处，这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碰到，我们也都会碰到死亡，这是你不能躲避的，基督徒一点都不忌讳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有上帝的拯救，我们信耶稣，我们能够有平安，那个平安这个世界不能给，这个世界也夺不去。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平安、这个永生、这个救恩又非常好，好像圣经上讲你要小心，不是好像，圣经上的确讲你不要被 偷走了。好，我一开始讲，我不知道我们这里人自信如何，我看有些人有一些自信，有些人自信不是很高。我猜你来日本刚来，或者来日本一段时间还没有混出什么名堂啊，自信就会越来越低了。你刚来日本，如果你在中国的时候你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可能你自信很高，你是不是很有成就，可能自信不高。我自信是不高的。有些人很自信很高，自我感觉很好。如果你自信不高啊，我刚刚讲你一定要信靠耶稣，因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么爱你，保护你，让他的儿子为你死，让他的圣灵来恩待你，你就应该开始有自信。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要很有自信，因为啊，你的身价是这么高，有一个全世界第二厉害的，第一厉害是上帝哈。当然上帝有第一就没有第二，他是绝对的，魔鬼不能跟他比。但是我们姑且这样说，有个第二厉害就仅次于上帝的，就是魔鬼。他想尽办法要把你抓走。各位，魔鬼想要抓走的东西，圣经上讲想要偷走的东西，想要吃掉的东西，想要抢走的东西，一定是很棒。各位，今天大概不太有人会绑票我，因为我没有什么身价，绑了跟我家里人说出1000亿就把它放回来。我家里人说我们没有那个钱呢，然后说你给我1000亿我就接受它，就是说明他们还很讨厌我们。就恐怖分子不会抓我，恐怖分子他也不会抓你，恐怖分子会抓总统，会抓如果有钱的人，因为他很有身价。小偷不会去，我的卫生纸掉地上了，他不会去捡的。小偷也不会看到我一个人出来，然后20个人把我绑在车上，然后开到郊区，然后把我口袋里的东西拿走，不会。但是小偷或者强盗集团会抢那些有价值的，你看电影都知道。小偷不会到我家来偷画，我家没有画，有的也是地摊上买来的，或者是人家回中国了啊，我家那幅给你，不值钱的。小偷会到那个博物馆里偷什么那些什么达文西的啊，或者谁谁谁张大千的啊那些。各位姐妹，你手上的钻戒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抢？有些地方哈，他会拿刀菜刀把人家的手砍下来，然后把那个拿走。我是不会碰到这种事，因为那个不值钱。各位，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最恐怖的恐怖分子魔鬼，想尽办法要偷你，要抢你，要吃掉你。你们看过《西游记》吗？那个唐僧哈，你看他很弱哈，但是魔鬼一路到西天的那个魔，天天都想，每一个都想吃掉唐僧，因为听说唐僧的肉吃一口就可以长生不老，吃两口青春永在，所以大家都想吃唐僧。你看也没有人想要吃猪八戒，虽然他是猪嘛，应该比较好吃一点哈。唐僧一天到晚吃素嘛，身上一定没什么肉吃的。没有人想吃猪八戒，没有人想吃孙悟空，没有人想吃沙和尚，就要吃唐僧，因为他的肉吃一口就长生不老。各位，如果你觉得你的自我形象很差，我告诉你，宇宙万物的里面那个很邪恶的集团天天想要吃你，想要偷你，想要抢你。对不起啊，这说起来又不好听了哈。 有些自卑的人还真希望有人抢他一下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自卑的女孩子从来没人看她一眼，希望晚上十二点到地铁有一个色狼对她不礼貌，因为怎么搞的从来都没有过哈。我是说我自己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特别讲你们的仇敌魔鬼，基督徒有仇敌的，基督徒教会很喜欢传讲说我们没有仇敌啊。有一个刘晓波他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没有敌人，其实是很好笑。我们基督徒有敌人，基督徒是和平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但我们有敌人，我们跟罪恶，我们跟魔鬼势不两立，而魔鬼要吃掉我们，吃掉我们倒不是要延年益寿，他要败坏我们，他要伤害我们。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讲过这句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我们不太懂啊。耶稣说西门就是彼得，耶稣对所有上帝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特别是那些比较属灵的说，魔鬼想要得到你们，然后把你们像塞麦子一样的塞出来。这个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塞麦子。这是我妈妈在抗战的时候是学生，他们吃一碗饭啊，要吃好久，后来就干脆都吃下去，因为那个饭呢，每一天吃的饭都是八宝饭。什么叫八宝饭呢？有沙子，这是一宝；有石头，这是二宝；有那个糠秕，这是三宝；有这种虫那种虫，四宝五宝。那个饭拿来啊，黑色的，不是现在讲什么五谷杂粮，我们台湾那是有钱人吃的。那个时候那个饭里面太多渣子了，包括因为穷嘛，那米商就塞一点土啊，丢一点土啊，丢一点石头啊进去，所以你买回去的东西，洗米就先要塞半天，吃的时候要塞半天，到最后学生都饿了，干脆通通吃下去，当然呢就消化不良，上厕所又很辛苦，就塞要慢慢的挑出来。这个我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懂不懂哈，就是现在年轻人都精品嘛，我还看到有一些那种小霸王吃葡萄，妈妈把皮都剥掉了，把那个籽都挑掉了，籽差没帮他嚼了，都喂他。塞就是那个东西里面有很多坏的东西，各位，魔鬼要吞吃整个教会，但他要吃最好的，所以他就塞。他一看康乃仓不必了，那个很难吃，他一看谁谁哦，朴牧师，好好好，这个留下来，这个留下来，这吃一口就，这留下来，林传道，这好，留下来可以，可以败坏100个教会。魔鬼要吃我们，这里当然都是形容的，就他要把那些越能够传福音、越能够祷告、越愿意谦卑爱主的人，他越要筛掉。那他要筛掉，重点不是筛出来要爱惜。上帝拣选我们是要来爱我们，魔鬼选我们是要败坏我们。魔鬼来是要欺骗，是要杀害，是要消灭，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魔鬼是要得到我们，然后要我们败坏，这一点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都记得一点。 魔鬼是要败坏我们，当他要败坏我们之前，通常是给我们很多甜头吃。最常有的情形就像吸毒或者色情网站，让你去看，让你去快乐，最后你就在那快乐和看里面败坏掉。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被败坏掉了，马太福音13:19，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魔鬼怎么来把我们抢走，把我们骗走，把我们吃掉呢？跟我们有什么宝贵？魔鬼要我们，魔鬼要我们最基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里面最好的就是人，上帝魔鬼就想把那最好的拿来了破坏。各位，这种心理啊，我想我们应该都没有，我们都没有那种虐待狂，我们都没有那种破坏狂，但是有的可能我们也有，因为我们也多少受到罪恶的影响啊。各位，你看到一个好东西，不在你身上，在别人身上，你看到一个好东西，你想是要多看一看，要多欣赏一下，要多学习一下，或者要多保护一下，还是你就想破坏它？就是一个人心不正常，像鬼一样的话，就会想破坏掉这些东西。在罗马梵蒂冈大教堂里面有一个米开兰基罗的雕刻，那雕刻那当然是非常棒的，但就有人要去破坏它，泼那个酸水在它上面，要把它破坏掉。所以现在你去看，外面有一层防弹玻璃把它包围起来了。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看到，我这样讲吧，不要讲美丽女，你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你想的是什么？哎呀，这样抱一抱，亲一亲，好可爱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可爱的一个小孩子，在冬天雪地里面很冷，你想加一件衣服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吧？但是我们也看过，各位，人心变态会这样，有人就喜欢专门杀害这些小孩子。几年前在英国还被录下来，就两个少年犯，大概12-13，在那百货公司拐骗了另外一个小孩子，然后就把他杀掉，就纯粹为了要败坏他。各位，这就是撒旦的作为。撒旦来就是要偷盗，要杀害，要败坏上帝一切的创造。但是他的杀害、偷盗、败坏用的办法就是让你不听上帝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任何东西，应该一切的东西宝贵在于那是上帝用他的话所造出来的美好。所以上帝要魔鬼要败坏我们，第一个就是用把我们的道夺走。刚才我在聚会之前跟人谈话，认识上帝最重要就是要多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而且求主让我们能明白。从伊甸园里，撒旦就用这个来败坏我们。哥林多后书11:3，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清洁纯一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魔鬼对我们的败坏，就是要我们忘记上帝的话，轻看上帝的话，反对上帝的话，怀疑上帝的话。对，这是魔鬼一直在所用的这件事情。在伊甸园里面，他就叫我们怀疑。各位，我不是说圣经很容易看的，我不是说这本圣经我看的时候没有怀疑，我也有怀疑。我信主这么几十年，我也会怀疑，我也会觉得这个有矛盾，这个地方讲的不合理，这个地方讲的错误，这个地方讲的不合科学，这我们世人那个不合科学不合理，这些东西还比较好解决，你看到它看起来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很难解决了。但是我们不是不承认有这些， 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让上帝的圣灵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绝对可靠、正确而且宝贵。这个是我们要一直记得的。你会碰到很多的艰难，你会碰到很多打击，你会碰到经济上的、收入上的，还有生活上的、读书上的、感情上的、家庭中的各种困难。可能有人得癌症，可能有人会婚姻产生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没有什么困难比你对上帝的话怀疑更大的困难，因为如果你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其他一切都会垮掉。魔鬼要做的最重要就是这个。好，你一定要防备魔鬼把你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慈爱的怀疑常常拿走。你说康牧师啊，这是强人所难了。我们现在主要在对基督徒讲，他其实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对非基督徒我们讲也是一样。你要得到拯救，你要得到上帝给你的平安，你一定要相信圣经。圣经里所讲的这个耶稣，你说我还没相信，你叫我相信圣经，这怎么可能？哎，这就求圣灵工作吧。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找出更大的权威来肯定上帝的话，就是圣经本身。你相信，你听我们讲，你来教会听，你到家里看圣经，你听广播，你听到上帝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合理。你听我们劝你先有个态度，这是上帝的话，这有最高权威，愿这个话来帮助你。那如果这话真的帮助你、感动你了，你相信耶稣真的是神，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你相信了，你就成为基督徒。但是你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里面，魔鬼是想尽办法让你不要相信，因为你原来在他手里，他不愿意把你放掉。原来他可以尽情的破坏你，现在他不能破坏你了，现在上帝要医治你了，他就要继续破坏。如果你真的得到拯救，他想要继续的让你怀疑。各位，我们人有脑子，我们人有感情，我们人有各种的问题，我们当然会问。你要相信上帝的话，并不是要变成一个傻瓜，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绝对，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那个办法就是求主让我们始终尊主为大，上帝是最大的。你知道伊甸园里的失败，魔鬼跟夏娃讲，哟，上帝说的是真的吗？神岂是真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夏娃就上当了，就开始怀疑了。魔鬼要夏娃怀疑上帝是不是很善良，所有东西都不可以吃，上帝很小气。夏娃已经上当了，夏娃跟魔鬼讲话的时候已经上当了。夏娃说没有，他不是说这样，他只有说只有一棵树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他加了一句话，不可以摸。上帝并没有说那棵树不可以摸，但是夏娃自己就加了一句话。上帝的确说不可以吃，但他加一句不可以摸。他这句话加的是表示什么？表示心中开始对上帝的带领有一些不满。哦，这是时时刻刻的。我昨天到日本来，我从台北来，碰到一些事情，心里不太舒服。这个人心里啊，不大舒服，或者很舒服，不大快乐或很快乐。任何时候，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心中有一个尊主为大的心。各位，不要狂妄，各位也不要绝望。狂妄是自大，绝望是自卑。自大的时候眼中没有上帝，自卑的时候眼中也没有上帝。自大的时候觉得我就够了，自卑的时候觉得上帝也没办法。这都不是尊主伟大。 我们希望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常常放在心里。我昨天给了魔鬼很多的偷袭的地方，因为昨天碰到一些事，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啊，就在来日本之前，心情越来越不好。好了，后来就我这样说哈，台北有两个机场，跟你们东京有两个机场一样，一个成田，一个羽田。我们台北有松山还有桃园两个机场，桃园很远，就跟成田很远一样；羽田很近，就跟松山很近一样。我去的是松山机场，但是我几乎从来不去松山机场，因为一般坐出国都要到桃园，就跟你们以前一般要到远的地方都坐成田嘛。我知道我到松山机场拿到机票以后就知道，我也记得啊，这次很方便。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我心里就有点火大，不高兴。这不高兴也不一定是罪恶哈，各位，高情绪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叫你偏离了上帝就是罪恶。我开始有点不满意上帝，不满意上帝就有点火，一面火一面想要去日本了，好，行李整理好了，整理好，然后总是还检查一下，哎呀，发现这个忘了带啊，要回教会去，心里就更火了。其实就自己忘了嘛，有什么要火，就火上帝，你知道？是上帝为什么不提醒我？这是胡说八道！你自己忘记，你说什么上帝没有提醒？其实就是因为我在那里生闷气，就越来越火，又忘了这忘了那，就越来越火。最后呢，我最后检查要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又忘了那个李牧师的电话，因为你进门要填那个认识人的电话，我想算了，我不管了。好了，先去机场整理好，就去机场。然后就去搭 bus， 去搭 bus， 用我要去桃园机场，就是去你们说去成田机场，我去搭 bus， 在那里还在生闷气，车还不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哎，你应该是去羽田机场哎，你应该是去松山机场的。哎呀，我突然想，啊，对哦，如果我去了，就跟你应该去羽田，你去了成田，你到了成田再回来，可能飞机都没有了。啊，我被提醒了以后，啊，我大大感谢主。我说主啊，我一直在那里生闷气，一直在那里说你怎么不让我碰到这个？越生就越多，越多就越远离上帝，越远离上帝就越火，越火头脑就越不清楚。是神不知道怎么搞，我真的不知道。如果那个我一到刚好有一辆 bus 到，哎，那我就惨了。我上去了，然后我今天可能还没有来这里。心里总要尊主为大，心里总不要让魔鬼借着各样的机会使我们对上帝的慈爱和善良有所怀疑。可我知道这不容易，我没有讲我为什么不高兴，如果我讲出来你也许觉得也很合理。也许你有癌症，也许你失业很久，也许你婚姻有很大的问题，也许你为了什么事祷告了很久，上帝好像都没有在垂听，也许你的某些事情一直不顺利。各位，我们不要被魔鬼引诱，失去纯洁的心。这个失去纯洁的心，失去纯洁相信上帝的心，可以引申到很多地方哈。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八节、第十二节讲到，不要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我们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在那里讲到撒旦的诡计。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在火大中，有的时候是在色情中，有的时候是在贪婪中，有的时候因为碰到一个不公平的事，很火，就气上帝了。有的时候是被上帝管教，很火啊，怎么还在管教，就绝望了。有的时候 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专心信靠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上帝是我们独一的神，他一定不会错的，求主恩待我们啊。那因此当亚当夏娃怀疑上帝的慈爱，又觉得违反上帝的话其实可能不错的时候，就堕落了。约伯也受过试探，也在很痛苦当中，我们到今天也不一定看得懂约伯记，总觉得上帝对约伯不公平。我们不去讨论约伯记，我们只在讲到说，当魔鬼要吞噬我们，要我们怀疑上帝的时候，你看约伯在最怀疑的时候，最生气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他还是认定上帝，这是宝贵的。好，如果我们要防备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其实更要防备的是我们自己的小心。人啊，一旦自我中心，人一旦想自己想太多的时候，不管是想自己棒或者想自己烂，不管是想自己多么优秀或者想自己多么倒霉，那都是危险的。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一个人太自我了，太觉得自己重要了，一个人太自我了，太觉得全世界都在打击我，这都一样，全世界都要称赞我，或者全世界都在打击我，那种太多那个自我的中心，不管是个人、国家、民族，都会危险。我们不讲国家、民族，我们讲，你看两个最伟大的先知，一个以利亚，一个摩西，他们的失败都在自我太强了。摩西曾经求死过，摩西就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你叫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我死了算了，你把我杀掉。摩西求死，以利亚也求死，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整个以色列人都不敬畏上帝了。各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看起来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都很有责任心，什么事我都要好好的做，就最后就累死了。各位，什么事你都要好好做，这不是很好吗？不一定。什么事你都要好好做，什么事都只能靠着上帝好好做。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是我在做事，这是以利亚讲的，这是错了。各位，从来不是只剩下我们一个人，从来都是上帝在做事。不管是摩西是以利亚，包括我们当中，如果有一天你在教会服事，或者现在在团契服事，你是很忠心的，很尽心的，很努力的。如果你在尽心努力忠心，而且比别人都好的时候，你慢慢看到一件事，就是你是整个团契小组教会最努力的一个人，这个教会可能主要就是你在撑，可能实际上是这样。你千万小心，你不要说出来都是我在做，实质可能你在做，但你要记得那是上帝托住你在做。上帝托住你，上帝可以托住更多的人，你也应该有心求上帝托住更多的人。所以让我们不要自己太觉得自己了不起，也不要觉得自己太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走中山公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是68分，我不可以觉得我98分，我也不可以觉得我18分，是吗？不是不是。各位，如果你真的是98分，你就是98分，上帝给你的优秀就优秀，你给你的实在是很少就很少。重要的是你仰望上帝，你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应有他的美意。你可以继续求多一点，你如果要求少一点也可以啊。我不知道有哪个姐妹说啊，上帝拿走我一点美丽吧，应该是天下奇闻，应该是没有的哈，但是可能也有吧。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我们想的是主，你的旨意最美好，我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我愿意被你破碎，我愿意相信你给我预备的最好。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啊，就求68分就好了，好吗？78分就好了啊，80分就好了啊，以上都不要了。 在政治或在这个世界可能有一些现实的观点要考量，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可以一直求，我们可以一直求，但我们求越多越大，我们越要舍己，是彰显主的荣耀，是主在做事，是主的十字架在带领我们。我们求神保守帮助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任何事情主都是最大最美最好独一的。你说怎么会这样啊？那又是因为圣经讲，因为圣经所讲的，神曾经把他的儿子耶稣给了我们，那我们就在圣灵的光照下知道他对我们有最大的爱，这我们就有一个很确实的把握。你什么时候忘记上帝话，忘记耶稣基督，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被引去啊，对不起，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每个人啊，我刚刚讲我来日本的事，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我也听过有人讲到他，哎呀，他的失败，他在大一的时候信耶稣，他信耶稣信得很好，后来他交了一个坏朋友，坏朋友其实不坏，坏朋友是很优秀的，但是不是基督徒。后来这个朋友呢，就把他，我是觉得几乎毁了他一生。后来我就说，你怎么那个时候会交这个朋友呢？你不是那时候信了耶稣，刚信耶稣的时候最火热。他说是啊，信耶稣的时候最火热。可是在我交这个朋友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信了半天主也没有怎么样嘛，就远离了主，远离了主就交了这个朋友，交了这个朋友，哎呦，他真是受好多的痛苦。各位，我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对于基督给我们的爱和盼望和恩典开始动摇，开始怀疑，那就严重了。这个不是对平信徒，对一般信徒讲而已，对传道人尤其这样。那昨天在车上跟李牧师谈，李牧师说：“哎呦，恐怕日本很多的牧师都有忧郁症。”我也没有说我们不能得忧郁症哈，各位，我说过我们基督徒每一样都跟别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们通通都会有，软弱跌倒我们也都会有，但是我们有的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主，我们越有主我们就越是有好的不一样。你要说得忧郁症，在日本传道真的很容易得忧郁症，因为都没人信嘛。各位，你在一个学校读书读了20年，还是没毕业，你不想读了嘛？我们传道在日本可以传20年，还是30个人在那里，甚至更少。所以在日本传福音很辛苦。传道人，我们是最没有力量的。各位，你们去推销产品、卖东西、卖小吃、开餐馆、开杂货店或者开电脑公司，你都有东西出来啊。卖给人家手机啊、电脑啊、维修啊，我把你机器修好了。唯有我们跟你讲耶稣，到这2000年，我们也不能把耶稣变到你面前给你看看，摸一摸都不行。所以很多人不信。我的感觉只有说：“哎呀，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居然能够信你。”就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特别优秀，上帝就拣选我们，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宝贵，耶稣的真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需要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的伟大福音给我们的盼望有更大的坚定。当我们开始对上帝的话怀疑，当我们开始自己觉得自己太好，或者自己觉得上帝不太好，或自己觉得自己很差，而上帝也不怎么管我的时候， 那个破口就会越来越大，你就会越来越怀疑上帝，那魔鬼就会吞吃你。我想夏娃的堕落、亚当的堕落、犹大的堕落、迪马的堕落都是这样。我们在走基督徒的路上，我们要警醒，不要被魔鬼夺去了，不要被魔鬼欺骗了我们，让我们慢慢远离了上帝。我也提醒各位，如果我们要防魔鬼，更重要防自己，不要让自己心里骄傲，不要让自己心里自卑，总是仰望上帝，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我最后要提的是，我们也要非常小心的防备我们的东西被上帝偷走。哎，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被上帝偷走？哎，有的。我说防鬼啊，不要让魔鬼吞吃我们，这当然就是说有坚定的信心。要防自己，不要让自己自大或自卑绝望。要防神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21:43，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25:28，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圣经的确讲到说，把上帝的国夺走给其他的人。哎呦，这很奇怪啊！这涉及到一个事情，好像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这我们可能在退休会的时候会讲哈。我这样说，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永远平安，但是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经文有，会从救恩中失落经文也有。我们在上帝的手里不失落，但是我们自己看不到，所以上帝的警告也是真实的。这里说神的国会从你们那里夺走，上帝用了这么重一个字，就是表示那不可能发生的居然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就是上帝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居然发生了，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爱。不是说上帝不爱我们，而是如果我们不把上帝放在心里，逐渐逐渐逐渐，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浇灌施肥养育美好，你没有成长，从旧约到新约，神把你砍掉了。这是说夺走，这夺走的意思就是说你抗拒不了那个力量，就跟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意思并不是说魔鬼一天到晚在那里叫或一天到晚要吃我们。吼叫的狮子并不可怕，各位，我们当中有谁被狮子咬过？应该没有吧。各位，我们当中所有的朋友，你有谁的朋友被狮子咬过？没有。我们当中有人被蚊子咬过吗？应该都有吧。所以狮子不太可怕，蚊子才比较可怕，因为狮子那么凶，真的很可怕。你把它关在动物园就好了嘛，蚊子就是关不在动物园里面嘛，你只能把自己关在蚊帐里面，对不对？那个狮子的可怕，不是说魔鬼像狮子，并不是说魔鬼天天像一个看得到的东西在叫吼叫，如果是这样没什么稀奇。他在这里讲到他像狮子吼叫，意思是说他的力量不是你能对抗的。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靠着上帝，我们不断的靠着上帝，我们不断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那么圣经讲把它夺走，就是表示我们如果一直怀疑上帝，一直远离上帝，有一天神给我们就失去了。另外一方面，马太福音24:24-44讲到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家主哪一天来。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最羞辱自己的方式要我们明白一件事。各位，你说耶稣像什么？耶稣像牧人。耶稣像什么？耶稣像医生。耶稣像什么？耶稣像老师。耶稣像什么？耶稣像新郎。圣经都讲过，耶稣像什么？耶稣像小偷。你没想到吧？耶稣把自己比作一个小偷，耶稣也把自己比作不义的官，有很多负面的比方。当然他不是小偷，当然他不是不义的官。耶稣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警醒，你要小心，你不要糊里糊涂，慢慢的，因为你每天越来越喜欢上网，越来越喜欢手机，越来越喜欢某个节目，甚至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儿子，或者是一些非常合理的，慢慢就过了线。你越来越远离上帝，看圣经，哎，无聊；到教会，啊，无聊；祷告，啊，无聊。刚开始没有那么无聊，无聊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就不知不觉，神给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讲的是平安，就被偷走。那最后提，马太福音25章讲，有10个童女等新郎，新郎晚到了，大家都睡觉了。很多人看那个比喻看错的，就是以为说睡觉是错误，不是。聪明的童女睡觉，愚拙的童女也睡觉。新郎迟到了，你在那里睡觉没有关系啊。那个比喻讲的重点是你心里有没有新郎，心里有没有上帝。那里讲的重点是在等候新郎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在等候耶稣，不仅是等候耶稣再来，而且是每天等候耶稣为我们成就奇妙大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件事？如果看重这件事，不管他怎么晚来，我都预备好油。马太福音25章3节，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重点也不是说预备油，我们今天也没有预备油等耶稣了。耶稣来什么？耶稣要喝一口油啊？还是耶稣的车子没有油了？不是这个意思。预备油等他的重点在我看重耶稣，他不管多晚来，他来的时候我的灯都是有油的，都是亮的。各位，你今天到一个人家家，我今天到你家，我说我要到你家去，你如果很看重我，哇，你大概把全家打扫的都很干净。如果今天是什么你的岳父要来看你啊，还没有成为夫妻的时候，你岳父要来看你，或你女朋友要来看你，或者是你老板要来看你，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你一定预备的非常好。如果有普通人要来，你没有预备的很好。我们每天每时刻要把上帝当作我们最尊敬喜悦爱戴，这叫一个预备好的。我们希望我们都是预备好的，我们都是警醒，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不要对上帝的爱和敬畏慢慢不知不觉或突然的打了折扣退后，让我们始终在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和爱里，知道这个宝，这是多么宝贵，我绝对不要失去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光照，看到你的宝贵，绝不失去你的宝贵，也在你给我们宝贵的安息中能够平安敬虔的度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